哦，没有人会去注意他，所以不会有那种问题，不会被追求的那种后遗症，那叫安全年龄。啊，这是考试，我不是说真，不是真的在说他是安全年龄，免得明天早上他会又跟同学投诉，说大师是为什么要说我这样，是不是我有哪个地方触恼他？啊，这是举例说明，其实。当我们有法在心中的时候，就像波斯匿王，他有法在心中，他不会苦恼的，对不对？那如果能够常常有机会被师父这样做练习，我不是故意要挑你的毛病啊，你这样练习其实他法力会增长的，但是我不是那么爱这样做了，只是我们在课堂上练习，所以我们这边在普里班的王彦子，他已经练习到现在已经金刚不坏身了，他现在如如不动，因为他这不是在说我，对不对？没有我嘛，只是耳根生尘，耳是这样的接触，就叫升起的触，作为受想思，色受想行这样的生灭、生灭、生灭而已嘛。所以他这样的练习，其实他法力越来越强。那以后临命终的时候，他不会执着这个五蕴，他可以到西方跟黄鹏武再见。好，那不是多好？哎、欸，这个才是善知识哦。如果常常泡茶给你喝的，让你喝茶喝到你像那个温水的青蛙这样，让你越来越爱喝茶，你掉在里面就淹死。啊、哦，常常给你热受热受热受，以后你就死在里面了。那好吗？不好啊。所以在烦恼里面，我们如果讲贪爱烦恼里面呢、啊，老人家会跟我们讲，一个就是、有所谓嘎铃嘛，哈、哦，嘎铃是一种鸟，是不是？嘎铃，嘎铃是什么？国语叫什么？鹰豚吗？不是。那个类似八哥这样，好，好，这种鸟，那个不给它喝普通的水，就给它喝茶水。这个茶水天天泡给它喝，喝了以后，你笼子不跟它关起来，门打开以后，好让它飞走，它飞不远了。为什么？它飞走以后，它在外面喝到普通水，它喝不下，它到最后它只有回来家里面。这边有茶水可以喝，这个茶水、哦、喝了又 会快乐，会热受的，然后就走不开，那怎么办？好，像这样、啊、所以你如果有法的话，如果有已经有这种状态，那最好赶快处理。但王彦子是最幸运的人，因为常常有这种练习，去哪个地方喝茶的时候喝咖啡不会掉在里面，最好不要喝啦，因为喝了以后多少会染浊啦，还入众生啦、哦、像这种情形、哦、好，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以色受想行识为自我，有身见啦、啊哦、那在无明之下贪爱色受想行识，那在无明之下以色受想行识为自我，以色为我，受想行识为我，这样。那第二个五力识的第二个就是边见、哦、边见里面、哦、以我们在六十二见那一部经里面详细的，可能你们要跟林淑芬拿那个六十二见梵动经里面那一部经里面，六十二见里面断见跟常见，有见跟无见、哦、断常二见里面的断，但是以说在人间里面，一种是人间里面这一生死了以后就死就没了、哦、那另外一种是说生到欲界天享受欲界的五欲，死了以后就没了。另外一种是说在色界天 命中以后就通通断灭没了。另外一种是在空无边处天死的就没了，另外一个是事无边处死的就没了，另外一个是无所有处死的就没有，另外一个是非想非想处死的就没有，这是七处的断灭论。这是断见。那常见就很多了，常见有的入定观察还能够知道过去生里面谁是常，谁是有死亡的过程，生灭的这种无常，有很多62种见里面的。那有这种断灭论的或者是常论的人，他会有什么结果？在这种不正见的那个边见之下，那还要作善吗？还有因果吗？没有因果，不用做什么善，作恶也无所谓，他就落这种臭觉里面。所以这个多可怕。好，那第三种邪见，邪见就认为没有因果了，无无因果，没有什么善有三报恶有二报，没有，没有这种业果关系，这种情形，这个也是不会作善，不会作恶，那在世间里面就为了自己伤害别人，这是那个邪见。那在接近起见里面，接近起见里面就那个是说不是涅槃的因，认为是涅槃的因，在当时里面。会落入一种情形是修苦行的人，他认为修苦行就能够去灭除过去生所造的业，他也是有业果，也是有因果观念的，但是他臭觉里面认为说那个去受苦，尽量让自己折磨，让自己苦一点，那就能够除罪。那这个罪消了以后，他就可以解脱。那你可见这种人他会不会做善事？他不会做善事，他只要受苦，一心受苦想要除罪。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的话，单单这个观念你知道吗？如果你朝山的时候，你故意拿个砖头拿个石头放在那个膝盖上这样拜，会不会消业？不要折磨自己嘛，你折磨自己做什么？很多这些佛法的观念，你如果了解的话，你会知道很多现象界里面的做法很多是错的哦。那什么是正法？什么是正道？下个星期再说。那古印度当时他们。有因果观念，但是他们的错误里面非因即因，不是涅槃解脱的因当成真正的因，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那所以有的人他会说日中一时，他认为日中一时是在佛教里面，日中一时是佛界，但是佛界的用意有它的饮食之节量，那他们里面认为只是一餐，或者说去断食去绝食，吃什么一马一麦，那个都是在消罪，在除罪，在消业，那都是错的，都不正确的。有人故意去躺在那个火烤的地方去练那个练那种功夫，那也是错的。在太阳底下晒太阳，说这样苦会除罪，那也是错的。在冬天里面不穿衣服，然后说这样会除罪，也是错的。有人以前说会去恒河，说跳到恒河水可以洗除罪过，那也是错的，很多很多啊。那住的地方故意弄得很苦也是错的。那真正的是什么？真正的能够解脱的因是八正道吗？解脱因是八正道，这个要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地方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在印度当时是这样，如果回到我们现在这样来讲把自己生活故意过得很苦的，说这能够除罪的，那是解脱之因吗？不是吗？但是很多人事实上佛教徒本身也容易在这个地方产生误解的，所以大师是会常常提醒大家，全省 走一圈花了27天，然后有人就说：“哦，你修得很好，哦，27天走有台湾走一圈，这样叫修得很好吗？”错了。如果这样修得很好的话，那汽车修得更好。汽车一天就可以跑台湾一圈了。你有体力的话，你那个开高速公路再开回来，对不对？一天也可以跑一圈了。所以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那我们真的要在这个地方抓住佛法的根本，啊、哦！所以我们了解佛法对我们的修行，知以后才能够行，那不知绝对行不了的。但是你如果不是这样了解，你的不知跟知你相差多远？永远不知的话，永远不知道了哈、哦。知了以后行，慢慢行就会到。好，那不正见里面的见惑的第五个是见取见。见取见是指说不是涅槃，当成是涅槃；不是解脱这个果，当成是解脱的果。这种错觉啊，包括当时印度有五个国王，他们都各有染着色声香味触这五欲，然后在这个地方认为这是最快乐。涅槃的意思是最快乐的地方。哦，没有比那个还快乐。所以很简单嘛，这是我们欲界众生的毛病。吃东西的时候，只有觉得吃东西是最快乐。哦，吃东西的时候，然后，有些老人家他觉得啊，有孙糖果片呢，他就想快乐，对不对？我们当父母亲的。那个孩子叫我一声妈，叫你一声妈妈，你就觉得哦，这是最快的，对不对？这是那个生辰嘛，生育在五育里面就觉得那个是最快乐的，色声香味触，这是在62见里面的见取见里面，就是包括那五个啊、哦，人间的五育认为是最快乐的，修道出禅，哎，有觉观喜乐一尽性的五禅之。那是最快乐的，有的修到二禅的时候认为喜乐一尽性，那是最快乐的；修到三禅认为乐一尽性最快乐的；修到四禅的人，他觉得不动了，舍一尽性，不会受到什么影响，那是最快乐的，就产生这种错觉，那叫见取见。哦，不是涅槃，以为是涅槃。那你看看，如果在这种不正见有这种见落之下。那这种状况之下，他不会再去做什么善业，他都作为业。哦，那尤其如果是为了得到五欲，他觉得说我有钱是最快乐的，没有比得到钱守财奴还快乐的话，他为了得到钱，他可以去现金卡可以去提了3000万出来，他管你是银行的钱还是我的钱，反正我拿钱那是最快乐。好，那个。他以眼见那个钱、哦、耳听到现金卡那个自动柜员机里面出钱的那种声音，觉得那最快乐，不是吗？人间的那种错觉。好，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哦、那要破除这个会不会很难？要破除这个其实就不是很难了，因为我们知道缘起法，你要破除这个就不会很难。啊、哦，这个地方，啊、哦，这个无明不正见，我们先知道以后，你会发现苦集灭道解脱的理路越来越清楚，而且是怎么生死轮回就越来越清楚。啊、哦，这个在平常里面就可以这样去观察苦集。那当然除了见解无明之外，再来就是烦恼问题。啊、哦，烦恼我们在那个白法里面已经看到了。根本烦恼有贪嗔痴慢疑不正见，我们把不正见的列为见惑已经先拿出来了。在这种不正见之下，我们起烦恼、哦、贪爱烦恼这是最平常的、哦、在这种贪爱烦恼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现象很多嘛。贪爱烦恼里面，我们讲那个金印王 金凤凰这一颗这个燕王很可怜啊、哦。那如果在平常话叫摇钱树，那金燕王从哪？是金顶绿帐里面的。金燕王的故事就是，以前其实在家古印度里面他们也有修行人的。那个在婆罗门里面，虽然他在家有结婚，但是他还是能够持戒，还是能够听闻那个印度的一些教典，所以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戒有慧，哦，持戒能够有智慧的。那在婆罗门他还是这样修，但是他在中年的时候死了，留下他的美丽的太太跟孩子。当他死了以后，他心里面想着说，我那个漂亮美丽的太太怎么办，又没有谋生能力，那我孩子还小怎么办？但是因为他在世的时候也有修行，所以他的福报还算不小。但是命中以后，他因为他心里面挂念的太太孩子，所以他死的时候转世为一只那个羽毛是金子的，福报大到羽毛是金子啊，当然身体不是金子，那变成一个金燕王。所以他心里面死的时候还有人那个能够知道过去生的太太是谁，孩子是谁，他心里面还惦念着这个孩子跟太太，所以他想说要怎么帮助他们，他是看看自己的身上的羽毛是金子，所以他就飞到他的家中，他想一天掉一根金子给这个羽毛给他的家人的时候，这家人就可以过活，所以他一天就掉一只金子的羽毛掉在他家人那边。太太孩子一看到这个有一只金燕王能够一天掉一只金羽毛下来，那太好了，那就每天就拿一个金羽毛去换，日子过得还好。好，那每天都这样过，但是连着太太的心量多大，太太心量这个不会喝药的，好，没喝药咬没死。那最好是什么？没喝药就是把它抓下来，全身的羽毛跟它拔掉以后，我就有很多财物了。然后太太跟孩子设计，把它网下来，一网下来以后，把它的羽毛都拔光。那个金翼网的羽毛拔光以后，不能再长金子了。天天行网还会长金子，这下子不会长金子，只能长白羽毛。从此以后他没有金羽毛，所以他长白羽毛以后他只能这样飞走，不能再回来，再回来就等一下被行交疤。这是什么力量造成他做金燕王？贪爱嘛，爱的力量真伟大，爱能造世间，爱能灭世间。那个不晓得是什么力量会跟那个美伊战争，好，爱能造世间，爱能灭世间，美人跟伊人在打仗，奇怪，两个都是美跟伊的。好，那你看到这个金翼王的故事，你就知道平常都是讲的那个人哦，一转世之间换一个人的样子以后，不认得了，不认得以后，那个就把他身上羽毛拔光光了。好，那再看看那个，我们跟他历史存证一下，是不是清大的那两个女生为一个男朋友，清大哈、化研所的，为了一个男朋友。好朋友把他的信用卡刷爆，刷爆以后还跟他用他的专业知识害了他的好朋友，为什么？为了爱情嘛，爱情能够创造世间，但是爱情能够毁灭世间呢？你看他这一生做这个业哦，我们已经讲过业的部分了，业。不管从三死来讲， 哦，过去时、现在时还有未来时，如果那个没有什么回忆，那就三死俱足，而且他的心用得很猛啊，那这样也要受多少苦？结果呢，我们古诗里面讲的那个，我们常常要勉励自己，如果忘记勉励自己的话，掉到爱情的漩涡里面就问世间情是何物啊，对吗？王燕子下面一句是什么？只叫人生死轮回，问世间情是何物，只叫人生死轮回，不是吗？有的轮回到恶道了，这两个例子都是轮回到恶道了，一个做经验王，一个绝对这一生哦，他会到恶道，这个业算重了，何况一般人又不会在这个地方修善业，除非我们有学佛的，有学佛才会想要断恶修善，知道因果观念的，啊，所以啊，贪爱的力量有多强啊？烦恼里面的嗔恚啊，嗔恚，我们看看那个有一个国王，他在世的时候布施行善哦，做得很好，但是命中以后哦，他是一条蛇，他碰到一个出家人，那我们看到蛇都会吓一跳，而且人还蛮大的。那这个出家人说你要做什么？古代的人，古代的众生有时候出生到他还会讲话了。哦，那个因缘之下，那这个蛇跟他说，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阿耨达国王的？有，我有听过，他是在世的时候护持三宝，能够修善呢，都做很多好事情呢。那但是我就是那个阿耨达王啊。我是这个国王，那不可能啊，你在世做善怎么现在会做蛇？蛇是作恶才会堕落为蛇嘛。他说啊，我临命终的时候，旁边的那个人，在我旁边的人哦，在那边拿那个扇子在那边扇风的时候，不小心那个扇子掉到我的，打在我的脸上，然后我就起嗔了，起嗔以后就堕落为蛇，起嗔心起来不是堕落地狱，要不然就 做蛇啦牙缸啦、哦、这些有毒的，比较嗔心比较重的，那堕落这种畜生的啊，这样真可惜，那怎么办？你为我诵经、哦、为我做一些功德吧。然后那个出家人就为他做一些功德，为他诵经、哦、找一些人，然后跟他做了以后，你隔天做这些功德，隔天那个阿耨达王这个蛇就可以变化做一个梵字，就亲自来供养这些比丘僧。然后第三天以后他就升天了，升天以后他再从天上下来礼谢这些比丘们。那这个是临终的时候起嗔，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告诉我们对我们做到的人，我们也要注意这种事情、哦、不要让他在临命中的时候还会升起一些苦受了什么那些。那、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不要让嗔变成一种习性，不要让嗔变成习性的话，那六根接触六尘就起嗔，那命中的时候多了一条蛇，谁认得你？这个还是大事师吗？这个不要随便起立好，起你们的话等一下起嗔看怎么办，起自己就好了、哦、这个蛇还是大师是我的惨，他怎么修成这样、哦、不能交代。所以你知道吗，叫大家修慈心观、哦、化解恩怨，把这些能够修掉的话，从此以后不再有嗔心，而且平常六处路六根接触六尘之下不会起嗔，那这样对自己还是保险的。你投保要保哪里？跟佛陀投保啦，跟佛法投保，跟圣贤僧投保啦、哦、这个才是最稳的。不要什么生前契约啦，生前契约是跟三宝契约的，不要跟那个什么那种宝契约啦。现在 好多宝了 好多家了，那个宝没有用了， 保了又不能保你能够往生净土涅槃，对吧？这个要很注意的，好好修慈心观，免得命中的堕落。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苦集的，贪爱嗔恚，他升起什么苦？堕落恶道。那他的原因在哪边？贪嗔。他的根本问题在哪边？在颠倒之下，在不正见之中，对不对？好，那如果这个因灭的话，果就灭嘛，因灭果就灭。好，那这个不是解脱了吗？对，就是解脱。好，那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要怎么修行。好，那痴是什么？痴是那个不是非因即因的，不知道因果，这个叫痴。好，那有时候叫做也是邪，另外在世界里面叫邪见。过去里面有一个人，他是在世的时候杀羊了，但他有宿命，他可以看到宿命，他没有宿命通，不是宿命名，他只是凭着他过去的福报能够还知道过去生他是六次升天，六次在人间杀羊。他去跟国王请求说，有杀羊的工作让我做。这种人这么笨，那国王是有学佛的，他知道说这不符合因果嘛。然后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我看到我前世六次都升天嘛，那六次都在人间杀羊嘛，所以我认为杀羊可以升天，是不是痴？这个痴，贪嗔痴的痴，不是我们平常讲的这个人笨笨的那个痴哦，不是哦，不要误解哦，是他的因果观念错误。所以那个国王去问，跟佛陀请法，或者说这个人他在过去生里面供养了一个辟支佛，他供养这个辟支佛以后，他的福报大到他升天六次。那我们已经讲过嘛，他在人间，他为什么还没有杀羊会到恶道去受苦吗？为什么没有到恶道？因为本来做恶有恶报，但是他没有到恶道去受报的关键，是因为他过去的本作善业还没有用完，对不对？过去所造的善业还没有用完，所以他借着过去所造的善业供养辟支佛善业七世往生天上。但是这个人不晓得因果关系，因为他没有听到佛陀的说法，所以你看不知道的知比较难呢，还是醒比较难？知比较难呢，知道了以后他会去杀羊吗？不会了。但是他不知吗？如果他知道他过去是这个因缘，他还会去杀吗？知道就不会杀了嘛。所以知去醒的话就比较容易，不知就不知道醒，所以他继续杀羊。所以佛陀说他这次命中的话，他会堕落地狱去六六世，包括这次七世杀羊的业，你看多重。所以没多久这个人死了又就到地狱去了。所以我们知道正法，你就知道怎么行，要忍。好，第四个是那个慢。好，这个慢我们已经听到七种慢了。好，慢，过慢、过慢、我慢、正上慢、悖略慢，还有邪慢，这七种里面有一个比丘，他是修到四禅，四禅的时候舍一尽性，在这种舍一尽性当中，平常也不会有什么烦恼，人家也许说他怎么样，他也不会起烦恼。但是这时候他认为自己是阿罗汉，就当他在临命中的时候，哎，为什么还有中阴身？阿罗汉不受后有吗？他应该不会有中阴身啊，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中阴身？为什么？因为他本来他不是阿罗汉，他认为自己阿罗汉嘛，那叫增三慢嘛，他不是妄语，哦，他是增三慢比丘。当他在看到中阴身的时候，你看能够看到中阴身的人，表示他真的修得很好。但是他这个时候又起一个疑，从增三慢当中起一个疑，他想说佛陀，他以为自己是阿罗汉嘛，所以他 从这个地方看到众生，他以为佛陀是说妄语，然后对佛陀所说的话怀疑，这时候他就堕落地狱去了。对佛语有疑，就堕落地狱去受苦。好，怀疑又一定又会讲一些话嘛，然后心里面起这种批评哈、哦。所以你看这种慢的过患，那我们平常的慢呢，也很严重了。我们这种慢之下，通常都会造业的。那如果这个比丘他如果没有慢的话，没有正三慢，他会有什么后果？他没有慢的话，他在即使他得到四禅，他还是升到色界天的四禅天哦。你看他的功德多大，差多远？哦，可见这个慢的过患。哦，那以我们如果像刚刚，如果能够对三世佛语，哦，因果都能够不疑的话，我们行一定行善了，而且对因果正见，世间里面做善就有善报，做恶就有恶报，那我们不会做恶，我们会做善。那如果修解脱因，就会有解脱果；修菩提的因，也会成佛。这个因果关系如果不疑的话，很正信，那我们没问题的，就本是 OK 的。好，那在烦恼里面，还有我们已经20个水烦恼，小烦恼有10个，中烦恼2个，大烦恼有8个。哎，这个地方你会看到的，无明之下的贪爱五蕴，会出现什么？有一个叫做，在现世里面，我们知道五蕴有五根啊，六根，对六根的贪爱，对六根的贪爱叫做自体爱，对自己这个身心的贪爱出现了这个问题，这个比较是唯识这样讲的。啊，自体爱六根，或者说六界，地水火风空是哈、哦、六界，要不然就讲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如果用五蕴对自己来讲，好，这是内部分的五蕴，是对自己的爱啊。再来就是对境界爱。境界爱就是六尘嘛，五蕴里面的六尘，是不是贪爱色声香味触法？啊，这是境界爱。那再来，对后有爱，在无明之下是不是这样？来世希望能够做人，来世希望能够升天，来世下一世。能够不要做台湾的总统，来做美国总统，会有爱。好，希望未来比现在更好，会有爱。不会有人说希望下辈子去地狱的了，没有人会这样。会去地狱，是因为在现实里面，他在贪爱烦恼，只顾眼前的，不顾未来的，才会有重心。所以在贪爱五蕴之下，会产生自理爱、境界爱、会有爱。那这里面也看到，因为爱的关系，所以就会有这种状况。好，那为什么会去爱他？因为无明嘛，颠倒。你看，在总结之下，你就发现这个结论：无明烦恼之下。好。在大智度论另外一个名词，自法生爱，他法生慧，贪嗔呢、啊？这个是凡夫众生哦，属于我，或者是我的，我为爱啊。自法就是这样，不管色受想行识， 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还是说观念思想见解，然后我所，我的家人，哦，我的房子，我的财产，我的事业，我的朋友，我会爱他，对不对？自法生爱，这是不是我的一种作用？无明的我，他法生慧是什么意思？非我的话，不是我的，就会对他起嗔，你是另外一类的，你是另外一类的，就跟你起嗔了。本来好，比如说好，就是我们这一班，如果说这一班升起一个我自法，升起这是我的这一班的话，那我会爱这一班。你再怎么样，你再怎么样，只要你跟我是一体的，我就爱你。好，然后什么叫做他法？你变心了，你跑到别班去了。你变心跑到别班去了以后，你不愿意做我这一班，我就对你起嗔。他法生慧，这样知道吗？为什么这样？因为是颠倒嘛，执着常乐我净嘛，认为永远它都不会变嘛，啊、哦！但是事实上它是无常的嘛，那认为这是我，有一个我，有一个实在的，啊、哦，那个你认为这种拥有的都是快乐的啊、哦，常乐我净。这个地方从缘起法就破除了。破除自他的这种概念，那就这个再来爱慧就很快了，缘起法，好，这样了解吗？那你如果了解到这些的话，你会不会平常就可以观察？哎，为什么会起，会生气？因为本来你认为他是我的，不管是财产，还是人，还是观念见解，就会。那变心了以后，无常了以后，就生气了，这样会观察吗？很简单，知了以后就容易了，要醒就容易了。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会生气是什么状态？揍他是什么？孩子是我的，他不听我的话的时候就变成他的，然后就起嗔，对不对？他想要独立的时候就起嗔了。那个儿子去结婚以后，为什么会对儿子跟媳妇起嗔？本来是自法嘛，我的孩子都有爱他嘛，当他变心了去爱别人呢，爱别的女人，爱媳妇了，就起嗔了，他法，对不对？这样好不好？不好。好，认清不在颠倒，不在无明之下。哦，都有正见以后，就破除这个以后，爱慧的力量就少了，到最后又修八正道，就能够断烦恼，就不再有这些烦恼。你看缘起法就可以破除见惑，就不再无明了。再修八正道的话，就可以断烦恼，根本断烦恼就解脱了。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一次四圣谛讲的有够清楚，好，那我们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了，我们归纳了一个结论，这个只要有苦集，这个集这个因就会照感这些苦，对不对？照感前面的两苦、三苦、八苦、无量苦，哦，所以己会照感苦来的。但是这个己是不是我制造己出来的？制造这个苦因， 是我制造的。己会不会自己制造？己这个我不会，己不会。贪会不会生你贪？嗔会不会生你嗔？不会嘛。贪嗔都不会自己生，会不会是大师师让你嗔的？大师师制造一个嗔给王院子，会不会？不会嘛，也不是别人 做一个苦给你的嘛，买那个苦因给你嘛，贪嗔痴给你，是不是那个嗔跟大师师一起制造一个嗔给你？不是共作吗？不是一起做的，是不是莫名其妙自己跑一个撑出来？不是吗？所以这个己会有升起苦的力量，但是这个贪嗔痴种种烦恼无明不正见，他不会自己做自己，也不是别人做给他的，也不会自己跟别人一起做的哦，也不会无因做的，他是怎么样？贪嗔痴无明不正见，他是因缘生，但是也会因缘灭。还好他是因缘生，他就可以因缘灭。如果他是自己做的话，那不会灭了。他是因缘所生，所以既然知道因缘所生，就可以因缘灭。所以知道这个可以灭的话，就知道起这些烦恼的是可以断除的。那 佛跟阿罗汉都已经断了，那我们也可以断，你可以断除这些烦恼，能够断烦恼以后就得解脱，断烦恼就不再有苦，所以应该要断、哦、这个地方我们确认这一点以后，我们就略说一下那个灭谛。灭谛很简单的定义，阿含里面用最简单的就是贪欲永尽、嗔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阿含的定义非常简单。那对于涅槃的一个说法，在比较其他的地方会讲，这是无为、无漏。无漏就是没有烦恼了，漏就是烦恼哈。无为是什么？无蕴不生。无为，无为就是不生不灭嘛。所以我们在看白法里面有六种无为，哦，虚空无为，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真如无为，不动无为，还有一个什么无为忘了，常常会挂万落衣，啊，这是老化的现象啊，你们会原谅我了。好，无为指的就是不生不灭，无漏就指没有烦恼，断烦恼了。那所以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一个是有余涅槃，一个是无余涅槃。有注意到吗？涅槃是指什么定义？涅槃指的就是这些烦恼通通断尽，那是不是就是无漏？是不是无漏？涅槃就是指无漏的意思，没有烦恼了。六根接触六尘，绝对不会起烦恼。哦，好，什么叫有余？有余就是还有这个五蕴。那五蕴是不是生灭？五蕴是生生灭灭嘛，因缘生因缘灭嘛，所以五蕴是有为还是无为？有为哈、哦，对，有为就是生灭的。那无余耶，无春呢，它就是无为了。 那就是无为。所以有余涅槃，无余涅槃，你就知道。像阿罗汉、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他们还在世的时候，他们已经证阿罗汉了，这时候他们是有余涅槃，还有这个五蕴、哦、在五蕴的生灭当中已经没有烦恼了。人家骂他、欺负他、打他、揍他、用石头丢他、诽谤他，他都不会起烦恼，但是还有五蕴、哦、在生生灭灭他是有余涅槃。当他们舍报的时候，他们不再有五蕴升起，所以叫做无余涅槃、哦、这个定义跟他很清楚的知道以后，我们再看看那个圣者们他们所断的烦恼在这个地方，他们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我们先知道一下哈、哦。我们对这些圣者他们知道以后，我们检查里面，你会比较能够抓得住。还有它的差别啊，出果要断三结，三结结就是烦恼。这个经里面有时候会用一些名字，我们如果东西打结以后拉不开，那就很苦；心里面打结的话，没有解开，那就很苦。如果那个心肌梗塞的人他塞住了，那叫打结，或者他就生病，如果没有解开的话就死、哦、用这个世间的语言来说、哦、好，出果圣人他断的是身见戒禁取见啊，疑结。我们刚刚有做那些解释，你就可以比较了解一下这个地方。身见五蕴当中认为是我、哦、色是我，受想行识是我。好，那戒定取以那些苦行是解脱的因、哦、好，这个是戒定取。以认为对三世有过去世吗？有现在世吗？有未来世吗？有善恶因果吗？有阿罗汉吗？有佛吗？这叫疑。结果你从这个地方你会发现什么？我们讲如果知道缘起法是圣地以后，见法的见地的见缘起即是见法，见法即是见缘起，见地的人就见到法，他证到虚陀丸，出果虚陀丸。他是破土生见，他会不会怀疑三世？不会的、哦、那这种叫入圣流，入流已经圣人了。那为什么叫入流？因为在自我的身见五蕴之下，他都会贪嗔痴，一直在生死里面，生死这一、啊、这样的漩涡里面，这样转转转转转转，这样转不出来了。好、哦，这生死苦海，那现在入圣流，圣人就是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啊，从这个漩涡里面走出来，这圣人地方入圣流，这时候他最多不一定啊，最多七次，天上人间往返证阿罗汉，这是他的必然的结果、哦、这个已经是绝对会发生这种事情了，但是不一定七次，可能 6432，甚至他再认真修的话，就会当是正阿罗汉，叫入圣流。那凡夫都是在生死之中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入圣流，叫做逆生死流。当有用到那个名词“逆生死”，众生是顺着这个生死，顺着生死的。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欲爱跟嗔恚都还有。出果圣人还有欲爱跟嗔恚啊。所以我们反过来说，在平常里面，你如果看到有人在起贪欲的时候，不要随便去批评他，搞不好你批评到一个出果圣人。搞不好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他可能也是出果圣人，你不要去批评别人。这种事情要很注意。通常我们都是只有解释他断了这个什么烦恼，但是忘了出果圣人还有欲爱，还有嗔恚。这是出果圣人。那恶果圣人，恶果我们讲，只能讲他这个欲爱跟嗔恚这个比较少而已，比较少。那在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是有一个恶果的圣人，他从天上再来人间投胎的时候，他对男女之欲啊还有，因为他不是没有，他对男女之欲还是有，但是有一个圣者知道他是恶果圣人，就跟他提醒说，恶果圣人对男女之欲还会这样欲求吗？他马上恢复恶果的那种宿命，马上就断了，马上就断了这个男女的欲爱，正三果，这有这种现象存在。那恶果如果在现世里面修，他是恶果的话，恶果斯托含，他一来就是他到天上去，然后以后再到人间来。就证阿罗汉，好，这样一个了解。那三果圣人是阿那含，就是不来了。他到天，如果在人间修到证三果阿罗汉、阿那含的话，他不会再到欲界来。为什么？看看他断了什么？断了欲爱，还有嗔恚。断了欲爱，他就是到色界天去了嘛，也就是五不还天，四禅天的五不还天，而且嗔恚都断了，色界里面没有欲爱跟嗔恚的，所以在欲爱跟嗔恚这个欲界的这些东西烦恼通通没了，他即使命中的都只有到天上色界天去，他不会再到这个人欲界天或者是人间都没有，所以他叫不来，不会再到欲界来了。那这边身见戒禁取跟语还有欲爱嗔恚，这都属于欲界里面的烦恼，叫五下分解。下是下界，就是欲界的烦恼，五下分解。当然要断欲爱，我们知道要行八正道了。好，那四果圣人再来就进到四果，四果就是阿罗汉。阿罗汉连生都不生啊，无生。他断的是五上分解，也 前面五效分解就已经不讲了，就变成讲说他色爱也断，断了无色爱，无明也断了，根本无明已经断了，还有慢也断了，调也断。这个慢有七种慢，所以那个我慢包括我慢通通断了，比那个平常讲的我那个我身见的我还维系的这个慢，这个我慢通通断。所以色爱无色爱调慢无明，五个叫五上分解，这是色界无色界的烦恼通通断。所以这是四果阿罗汉这样。那对于这个四禅八定还有这些圣人四果阿罗汉，你如果了解的话，你这个知见通通清楚，人家在讲到说正出果什么得出禅什么什么，你这个如果都很清楚的话，人家讲什么讲对讲错你都很清楚，因为一般人通常不太了解这种东西的。甚至有些某些人齁，某一类人他们自己对这个都不够清楚，所以大师是建议你最好把这些记下来，有些东西你最好跟他记下来，所谓记下来就是背起来齁，能够背起来的话，你以后碰到知见里面人家讲什么你才不会跟着人家说什么你跟着他说什么。那在这里面所谓见法见地这个有一个公案，就是讲说有一个人有一个富翁，他很吝啬的。那这个富翁他佛陀知道他可以得度，然后佛陀就去派舍利弗尊者去度他，舍利弗尊者跟他说布施法，他舍不得布施，很悭贪啊。然后舍利弗尊者回来无功而返，那再来佛陀就要目犍连尊者去度他，目犍连尊者用神通变化度他，度不了。好，那目犍连尊者无功而返，换佛陀去度他，佛陀就跟他知道他不愿意舍东西嘛，就跟他讲：你不用布施东西，你只要布施五样东西，什么东西？你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好，布施这五个，你这样不用花钱了。好，那这样我布施。好，那他持戒五大师嘛，好，他持这个以后对佛陀就有信心了，有信心以后他就想说我还要供佛，要布施佛，人就是要这样子。那但是他的迁徙习气还在，他就去他的厨房里面拿一个找一个最不好的东西，食物跟布，要出来布施给佛。他拿不动，因为佛陀用神通把那个东西射住了，不让他拿。他这个拿不动，再拿别的，再拿别的，他还是拿不动，再拿别的还是拿不动，到最后拿到最好的，佛陀用神通力把他射住了。然后他拿出来的时候，还在那边要拿不拿，要拿不拿。佛陀跟他讲，那个布施的时候心要定，好，不要这样举棋不定，不定心的布施哦，福报很小；然后定心的话，福报就大。那佛陀又跟他讲那个天王啊地势，有时候跟阿修罗在打仗的时候，那个三次都是不定心，心很散乱，在跟阿修罗打仗，所以每三次都输。后来他心定下来以后，跟阿修罗打仗一定心以后就赢。所以你布施的时候心要定，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富翁一听就知道佛陀在讲这个意思。那他定心，定心以后，佛陀跟他说法，一说法他就正出国。你看碰到佛的时候多好，然后一正出国以后佛陀回去了。隔天魔王变化成佛的像来了，跟他说昨天我所说的那些都不是真正的法啊，你不要听，你要舍。那个人说奇怪，这个身体是佛的身体，为什么讲的法不是佛法？就不要理他，对不对？他已经见法，已经出果圣人了， 见缘起即是见法，那个身体是佛身，讲的不是佛法，不要听你这种像的人所说的话。然后魔王知道了，这个人骗不了，所以魔王也鼻子摸着就走了。这个在告诉我们，我们平常里面也是要心里要定下来，哦，不要做那个磨豆浆的马。那剑法为什么那么重要？剑法重要到你会对自己的何去何从，你都很有把握。你看这个何去何从，你就知道吗？剑法以后何去何从去哪里？最多七次就入涅槃了，不用担心轮回的问题，而且不会到三恶道，人间天上。哦，那所以四圣谛苦集灭道的重要性，你了解以后，你这个地方你就掌握住关键。那你如果了解以后，大师师如果讲错话，法乱说，你也知道我在讲什么法，讲错法，你就啊，大师师今天已经颠倒了。你也知道啊，有人跟你讲说，为了他的五欲要得到你的什么东西，为了要巩固我们这一班，跟你讲一个非法的，讲一个身见的，我所的，你也知道他讲错话，他有一个自我存在。苦地跟极地你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已经讲错话了，讲错话了，你就很清楚。所以为什么了解佛法是那么重要？一了解知以后，行，你真的见法要行，最多七次天上人间往返就解脱了，那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很好，对不对？好，敬请期待下个星期。